罗马书十章一至十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谁要下到阴间去呢？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Amen。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以色列人的救治方法。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罗马书第九章，就是保罗让他过路之亲犹太人来祷告，盼望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离开神，他们也不明白神的意思。所以今天在罗马书第十章就讲到犹太人怎么样能够得救，其实这个得救的方法跟外邦人都是一模一样，这是同一个方法。所以请大家知道神救恩的奇妙。在这个引言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写明以色列人得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引言，只有一个，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就是神要他们知道的地方。那么第一个，保罗就说，我弟兄们，我心里面所愿望的，我向神所求的，这是要你们得救，这是要你们得救。所以你就看到保罗把他的心都打开，让犹太人明白他的爱，他是帮助他。但是跟着保罗就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你们不能得救，你们的原因在这里，哪里呢？这里就提到有四个原因。第一个，犹太人自以为是的热心，其实他们不是没有热心，他们对神是有热心。你看到这个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当他要捉拿耶稣的时候，他就觉得耶稣犯了律法，耶稣违背神的命令，耶稣犯了安息日的这个不可以在安息日治病，他是犯了这个。但是他不明白神的意思，所以当他们要捉拿他，要把他钉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办法处死耶稣。最后大祭司就出来，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向你起誓，你承认不承认你是神的儿子啊？那么大祭司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说，你说的是，我是神的儿子。那么大祭司马上撕裂他的衣服，马上呢来到主的面前，来做什么呢？他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耶稣犯了律法，就妄称耶和华名的罪，所以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他要判死刑。那你就知道，他把神的儿子致死、钉十字架，都是为了向神发热心。但是这个热心不是神的意思啊，他不遵从神的意思，不明白神的意思，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了用他自己的热心。所以保罗说，你们是有热心，但是你们的热心不是神要求的，因为你们不明白神的公义，你不明白这个意思。那么跟着以色列人不能得救的原因，就是他靠行为的义，就是追求摩西的义。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引用摩西所讲的话，在第五节说，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就必恩慈活着。那么这个就是旧约讲的话，在利未记十八章讲的话。那么保罗就引用出来，就说你们是追求靠行为，靠做好，靠你做好来到得到神的祝福。但是保罗说，自从摩西颁发这个律例十诫，一直到保罗的时代，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靠行为得到这个义，得到神的义啊。所以神就透过保罗让他们知道。那么跟着保罗就讲到第三个原因，他们不能得救，就是他们不肯相信福音，不肯接受福音，他们还是要靠行为，还是靠律法，还是要靠诫命等等，盼望这样子可以达到神的意思，但是永远他达不到。所以这里呢就提到保罗说，你们不肯相信福音。那么我就又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三到十五节讲到信主七步区。那七步呢，就是第一个是神，第二个是差遣传道人，第三个是传道人去传道给个不信的人听，那么第四就是他们人的听见神的话，那么跟着就是他们就相信神的话，他们就求告神的话，他们就最好得到救恩得救啊。所以在保罗在第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是求告神的名就必得救。但是对世界说，然而没有人信他，怎么样求呢？没有人听见，怎么样信呢？没有传道呢，怎么样听呢？没有奉差遣的，怎么样传道呢？那么就是从后面一直推翻向前啊。那么当然如果没有神，什么都没有办法了啊。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很简单讲到信主七步区这个步骤来到解释清楚。然后保罗又让我们知道，没有人求告他怎么能得救，这个人也不相信怎么样求告，没有他听不到神的话怎么样相信，又没有人传道怎么样可以听见啊。所以你就看到，但是呢保罗引用这个，跟着保罗说，以赛亚证明以色列人不信福音啊，就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五开始说，那报福音传起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皆美。以赛亚在主前六百多年前就讲到报福音传好信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皆美啊。那么当然保罗就解释，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从基督的话而来。但是保罗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因为传福音的信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但是以赛亚讲什么呢？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3章说， 只是人没有听从福音。他们是听过，但是不听从，不遵从。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就是呢，神已经差派传道人去传福音，让人听到，但是人不信。所以以赛亚说，我们已经传出去了，我们的信心已经传到天下，我们讲的言语已经遍传到地极，但是我们所传的有谁相信呢？这个就是保罗让我们看到的地方。那么第四个原因就是环梗背立。这个环梗背立呢，保罗就讲到摩西证明犹太人就是这个应着景象不听话，不肯听从神的话的一个民族。所以摩西在这里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结果就是说，保罗就引用这句话讲到，今天的外邦人竟然能够信主，竟然能够呼求神，竟然能够得救，竟然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所以犹太人不服气。记得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当彼得保罗向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带领他们信主以后，那么当时就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已经接受耶稣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满，为什么外邦人可以得救？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专利的，不是你们的啊！所以当他们发现外邦人信主以后，在初期教会你就发现他们怎么样，他们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已经行过割礼，我们已经遵守十诫，现在我们在加了相信耶稣基督，说我们得救了，现在你们单是信耶稣不够，你们还要做我们以前做的东西，要守割礼，要遵守律法等等等等的事情。但是我们感恩保罗就在哥罗西书第二章讲到，这些都是这个旧世的影儿，这个真正的实体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在基督里已经完全胜过一切啊！这个就是摩西证明他们是环梗背立的人。那么以赛亚又证明神对这帮人呢，仍然有忍耐。有什么忍耐呢？你看到神说，对这个我，以赛亚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就是讲了，这个外邦人本来他们没有寻求神的话，但是他们得蒙恩，他们得救，他们成为神的儿女。21节，以赛亚说，至于以色列人，就是神犹太人了，他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被顽梗背逆的们，仍有忍耐。你就看到神一直在主前600多年，透过他的仆人以赛亚，就向他们讲话，虽然你们这样子，但是我仍然对你们忍耐，有盼望。大家知道，当旧约结束的时候，就是在马拉基书最后讲一句话，圣经讲什么？圣经就讲，我在神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到，就是世界末日还没有到之前，神说，我在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这里来，让他们改变过来悔改，但是呢，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旧约创世纪第一章是提到神创造天地，但是在旧约最后一句，神要咒诅这个地，为什么？因为人的心离开神。 但是神说，我还对你们有忍耐，我对你们还有怜悯，所以我盼望在我这个大而可畏之日，就是世界末日之前，我再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这里来。那么这个先知以利亚是谁呢？就是在旧约过了400年，神提出来了，就是施洗约翰。那么他这个约翰就是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能就他做什么？他就是为耶稣基督做先锋，来到介绍耶稣，那么耶稣就出来拯救万民，那么神的忍耐就在这里显明，就是呢，在末日之前，神在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为我们而死啊。那么第三个大题，第三个大题就是以色列人和世界上的人得救的方法，因为是同一个方法，所以呢，我们都应该知道怎么样信啊。那么保罗就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说，信心的义啊，他讲到信心的义，他先讲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相信他的都得着义。那么就是说，在律法最后的总结，奇怪啊，律法为什么是总结是基督？那但是你就知道，我举一个例你就明白，当我们驾驶汽车在公路里面行的时候，如果你的车行在律法的 highway 里面啊，那么你一直行一直行，你以为可以到目的地，但是不能。但是在这个路里面一直有一个这个动的街牌来到提醒我们，叫我们说你们走错路了，你们要回转，要跟着指示找到得救者的利益，找到基督的路，基督的 highway， 你才可以得救啊。那么这个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叫我们相信耶稣的，我们都得到神的义啊。那么犹太人在耶稣出来传道，在安息日治病赶鬼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废掉我们摩西的律法，但是耶稣说，我不是要废掉，我是要成全，因为你们在律法的 highway， 你们找不到目的，得不到这个目的地，那么你要回到神那里才可以得到神的义。所以我来不是要废掉，我是要成全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跟着保罗就解释，谁要升到天上去，就是解释这个信心的义是什么。谁要升到天上去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升到天上去啊！大家知道了，这个天越来，我们天文的科学知识越来越多，我们就知道这个天，这个宇宙大到不得了啊！那么，这个我在2014年4月10号得到的消息，就是美国一个天体物理学家 Mario Neville， 他用这个哈勃这个太空望远镜就观看宇宙，找到有1000亿个星系啊，1000亿个星系多得不得了了。但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他们现在可以 double， 可以找到2000亿个星系啊，一个星系都不知道有多少星啊。所以呢，有人就问，究竟整个宇宙有多少个星呢？一个的星有多少呢？那么他们找到呢，他说很多啊，多到不得了。他是用一个三下后面23个零，三加了23个零，这么多的星系啊。那么他们在这个望远镜看到离我们地球最远的星有一些星系呢，是距离地球300亿光年啊，你就不知道多远了。因为呢，一个光年就是光一年可以走多远，你就知道光很快了啊。他们科学家就找到 一年的光年呢，可以去到94,610亿公里，非常厉害。那么300亿你就知道很远。那么这是这个宇宙大到这么厉害，我们怎么样可以想到天上去？这个意思就是谁能够自己到天上去得到这个信心的义呢，得到这个恩典呢？没有一个人啊。我还记得我牧会的时候，我的教会有一位会计师，他有一次跟我说，他的同事也是做会计的，是吧？他这个同事的爸爸离开世界，他们都是佛教徒，所以当他爸爸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就请这个僧侣来为他的爸爸做法超度，盼望能够把爸爸带到这个西天去。但是他们做法了很久以后，这个同事对我的信徒讲，我看我爸爸还不能到很远啊，因为怕他们的功力发力不够，所以他再把爸爸的骨灰带到香港，请香港最高的高僧来到再做法，来到超度，盼望这次透过他们的法力可以好像火葬一样把他爸爸呢带到西天去。但是从香港回来以后，我的信徒问他，现在怎么样？你爸爸在哪里啊？可以到哪里？他说，我看还是有限公司啊，不知道。因为这个太空越来越大，以前没有人发现这么厉害，现在还没有尽头啊。所以呢，人是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来到升到天上去，但是神有怜悯，神怜悯我们啊。所以圣经说，谁能够升到天上去呢？没有人。但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下来，你不能上去，我们可以下来。我在讲，我们受这个死，这个科技的限制，我们不能到太空去，因为我们去的这个太空还是很有限的地方。光是我们这个太阳系九大恒星，这是最远的一个冥王星，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到哪里。为什么呢？因为太远，我们的科技火箭都不能到哪里个地方啊。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受相当的限制。另外，我们不单是科技受限制，我们的寿命也是受限制啊。我们一生的年纪有70岁、80岁，在强兵是100多岁，但是都是有限公司。你就知道了，光是冥王星绕太阳一个圈的时候，它是一年呢，我们地球就要248年，等于它一年的时间。所以我问你，我们哪里有248岁？我们连这个冥王星去哪里的连寿命都不够，我们还哪里可以离开这个太阳系到宇宙到神的哪里去呢？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寿命受极大的限制，我们不能去。第三，我们还受罪的影响限制我们。圣经说非圣洁我们不能见神。还有呢，神对摩西说，在出埃及记说，罪人不能见神的面，因为见了神的面不能存活，一定要死。因为一个犯罪的人，一技术犯罪的人，他怎么能可以跟圣洁的神来到见面呢？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光是在新加坡，你就发现了英国人到新加坡，如果携带了15克。15 gram 这个海洛因呢，这个毒品呢，新加坡就要判这个人死刑。那么15 gram 有多少？就是这个克加菲的这个茶匙，三茶匙的海洛因，那么就要判死刑。所以你看了，地上的人 向此犯罪的人不能进到他的国家，那么公义的神怎么样让我们进去呢？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进去啊，所以神说你们不能到天上，因为你有这么多多的献祭。但是今天我差我的儿子从天上下来，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住在我们当中啊。那么结果就是神的恩典。那么第二点，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想来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阴间就是我们广东话的人，就是你死过没，有没有死过啊？就是这个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死过，死过的人也不能回头，所以呢我们都不知道阴间是什么啊。但是在使徒信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埋葬下到阴间，那么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提到耶稣是下到阴间。那么这个下到阴间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为了你为了我的罪亲身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死。那么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的罪，他在十字架里面是为了承担我们的罪，神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在十字架被神弃绝。所以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啊？那么主被钉的时候断气埋葬在坟墓里的时候，那么使徒信经就说他是下到阴间。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下到阴间就是他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九节，他就提到他透过这个灵圣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面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永远等待的时候不顺从的人，当时进方舟的接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人，就是挪亚一家，其他的人都不相信不进入方舟，所以他们就被水震死。所以这般在挪亚方舟的灵啊，在阴间里面，耶稣下到阴间，原来耶稣也做一个工作啊。这个工作是什么？就是向这些挪亚时代的人跟他们说，其实不是传道，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再可以悔改。耶稣是向他们宣告，宣告什么？就是宣告你们不听从神的话，现在要在这里继续等待末日的大审判啊。那么你就知道了，这个耶稣基督下到阴间就是为我们死，为我们死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多么的奇妙。在大卫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说，大卫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诗人讲到人算的什么，人比天使还要小，但是你竟然把荣耀尊贵做冠冕给他。原来这一句话不是指每一个人，乃是指耶稣，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同是讲解一句话，跟这个诗篇第八篇一模一样。但是呢，希伯来书就是解释这个诗篇第八篇的话，那么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就讲到这个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是谁呢？唯独见了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就是他，不是别人。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耶稣基督从天下来，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死埋葬，也预备这个救恩。他 做了什么呢？在希伯来书第二章14到15节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耶稣也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制造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做魔鬼奴仆的人。那么这里很清楚，耶稣死埋葬在阴间，不单只是向挪亚时代不幸的人宣告，也是为了救恩的缘故，他下到阴间打败了魔鬼。这个魔鬼是掌死权的魔鬼，但是现在耶稣把他打胜过来释放。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大卫预言神要把尊贵荣耀做冠冕赐给耶稣，赐给耶稣。所以最后本来亚当打输，现在耶稣本来是神，但是到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在魔鬼面前打败他，所以他得胜。所以我们很感恩。那么继续我们看最后信主的道。信主的道是什么呢？保罗就说，他到底怎么说？圣经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就是我们所信所传信主的道。那么这里就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原来信主的道不是高天这么高，因为已经来到这里，来到地上。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远在天边，后面一句是近在眼前啊。但是呢，信主的道远在天边，现在呢近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就是已经在你身上等你接受，等你接受啊。所以呢第十节就说，你的口承认耶稣做主，你的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了。不需要在我们再要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到神的哪里，但是神差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地上，我们不需要用什么方法，用法使戒，用诫命来行，因为我们单单是用信心接受神的救恩，我们得到。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轻易，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就是保罗让犹太人也让外邦人知道信主的道理不是太远就来到这里。现在这神就说，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只有你的口承认耶稣，你的心相信耶稣，你就得到。我们感恩。那么这个救恩就得救的方法，犹太人我外邦人，就是希腊人希利尼人，没有分别，都是因为我们是同有一位主，神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所以第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我们就必得救。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方法，但是他要透过你的自由意志来接受耶稣做救主，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你就蒙恩能够得救。所以在我的结论里面，我们就提醒大家，生命有限，机会难留。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请你赶快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不要再迟延等待。基督徒让我们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为他而活，把福音传开，让更多的人归向基督。特别你家里的人还没有信主，弟兄姊妹，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子孙，求主帮助你们。因为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 一定要他接受救恩才是神的儿女。我们还要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我们为以色列人祷告，盼望他们早日归基督。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下次再来你们这里，我就讲到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道理，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你可以回家先看看这一章圣经。愿主赐福给我们。